劝修净土师，诸位大德比丘，诸位居士群同修，请看第83首。虚实万事且修顿，要把无常念念存，大限护来真黑夜，幽关不晓是黄昏，持诸意念身前佛，剪指难招死后魂，欲伴知良早归去，莫叫前路悔无门。好，劝修净土师分六大结构段展开，前面室内啊，主要是在建立深信祈愿以及破疑深信上这个展开。到了第五结构段呢，就是谈行持方面的恒时运想智怀，就是一切时包括具体就是一天的12个时辰一年的12个月每一时每一月每一日都是要测进自己念佛求生净土的情怀。前面已经对一日的从寅时开始寅时早上3点到5点一天的开始，逐步的到卯时这个辰时、巳时、午时、未时、申时、酉时现在到了戌时，戌时就是到了夜晚了。戌时是12时辰当中表达夜晚7点到9点的这个时辰，在一年的这个季节当中，属于夏历的9月。那这个时辰呢，从阴阳消长的角度看，就是阳气已经基本上消泄了，是阴气盛阴气在当家做主如从季节上来看，就是深秋了一片万物消煞的这个情形。一般这个传统社会行刑这个杀人的话，这个都要在安排在深秋跟这个季节比较相应。那是阴气最盛的时候，这个时辰在净土的情怀上就要跟这个时辰相应的一种表达，所以这首诗按那个题目叫存念无常， 要细念无常啊。那虚实万事且修顿，如果从一个人的年龄来说，他也接近衰老了啊，干事业都是中青年勇猛精进的。一般人到四十不学艺啊，人到五十不盖屋啊，所以世间上的事情就得要做减法，做且修顿，不需要再去讨论在世间做多少的事业了。世间要做的事情繁多复杂，所以用万事来表达。这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顶门针了。我们在这个世间忙忙碌碌一辈子，就是到了晚年呢，他还放不下了。退休之后，他还要想方设法去发挥余热的。这就古人就感叹：“世人尽从忙里老啊。”啊，这个有谁肯向死前修？死到临头，他的种种的事物还放不下。啊，你如果劝他念佛，他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啊，他就念不起来，他要干事业。弥留之际都讲这句话，你看看是不是病入膏肓的。所以对一个修行人来说，常常要把这个事业性的东西在一定的时间段要彻底放下。啊，这就是虚实万事且修顿，这个时辰已经到深秋了，已经到晚年了，要放下。放下把什么提起来呢？要把无常念念存呢。无常就是死啊，每一日每一时都在走向坟墓。这个无常随时到来，这对于一个生死心比较警觉的人来说，要知道我们这个业报身是非常微脆的，死亡会随时到达的，有时候不一定会等到老年，每个年龄段都有死亡。那寿命不是靠你营养锻炼的，你这一期的寿命是你的，是有因果的，是有你前世的业缘的。阎王爷那个生死簿上已经注上了你命定的寿命的，到了你寿终的时候，阎王就发票了， 这个鬼族就能就把你套走了，哪怕你身强力壮，他也把你套走。这就所谓的常常有猝死啊，中青年身体很健康，一个突发事件猝死，或者喝酒睡一觉就不过不来。所以对于一个念佛人来说，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无常微脆的身体当中认为你就能活多少岁的。这个生命在呼吸间，所以念念要把这个无常挂在心里。这个印祖常常讲要把这个死这个字挂在额颅上。对于一个进阶行人，这个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念佛就是要解决这个死的问题啊，因为人的生命有轮回，这一期的死不是一个终结，而是一个开端，是我们念佛往生净土莲花当中胆生法生慧命的辉煌的起点啊。所以我们常常不是说生死这个概念，而是说死生这样的一个提法。好，那这个无常，怎么去念呢？大限护来真黑夜，这个大限就是死期啊，死亡的时候忽然来了，我们为死亡做好了准备没有？对现代人来说，由于他身见我执很重啊，贪生怕死的心很强啊，所以他从来不面对死亡，他在逃避死亡，他不讨论这个问题。但是你不讨论这个问题，回避这个问题，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够不遭遇这个问题啊。实际上每天都会遭遇这个问题的，你必须要正确的认识它，你要对这个死亡的本质要有深刻的理解，理解之后你才会坦然的面对它，才不会在死亡面前有恐惧感。好，那一般的人对死亡没有做准备的话，他忽然来了，忽然来了，他就恐惧啊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，他很想多活一些时间呢，但是阎王派来的人要你三根走，你是留不到五根去了啊，立马要走的。那这个时候你对死亡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黑夜啊。在这个深重的黑夜当中，你 不知道投身到哪个地方去啊。业力的牵引呢，你自己做不得主宰啊。好，攸关不小是黄昏了，这对于修行人来说，这个攸关是代表我们修道啊，这个心性呢，光明呢没有打开呀，就是我们身心的五蕴，色受想行识，还在重重的关闭着我们的佛性光明，透不出一点的亮光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黄昏呢。不是一个阴阳消长的物质形态的时辰的感觉，这是我们生命层面的这个信天朗月透不出来，都是无明的乌云重重的遮盖的情况。好，那在这种情况下，醒安大师非常慈悲地告诉我们要好好念佛，持诸意念生前佛，剪指难招死后魂呢。你作为人生是最好修道的法器，你拿起念珠，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生前佛就是你还没有死亡的时候，身心健康的时候，你拿着念珠是很容易念这句佛号的。大家要注意，你我们容易念这句佛号，我们要感到庆幸了。在六道的众生当中，只有人道的众生是容易念佛的，地狱道的众生你劝他念佛他张不开口的，恶鬼道的众生也很难念出来的，畜生道的众生也念不出口的，天道的众生他太享乐了也记不起念佛的，唯有人道的众生有苦多苦少乐，他有反省能力，他有意志力，他有相当的智慧，他才会有求解脱的念想，一闻到净土法门念佛能解决他轮回之苦啊，他就会发心去念啊。所以人生是很难得到的啊，忙归直目啊，所以要珍惜这一期得人生的机会，在生前就要把这句佛号念熟啊。如果你生前不去念佛，那其结果是什么呢？剪指难招死后魂呢。这是民间的风俗啊，你死亡之后他会用纸剪一个床幡啊，垂直的悬挂，等你送葬的时候他就拿这个 来招引鬼魂。招魂呢、中国自古以来我们的先民都相信轮回的，相信死后还有灵魂。这个灵魂呢，它在飘荡状态当中，那家人就得关心他的灵魂，不要到处住孤坟野鬼呀，要把他招回来，给他关爱呀，给他吃的东西呀，并且送葬呢，顺利的把他送到阎罗王那里，赶紧去投生呢。但一般的也会变成鬼啊，大部分死者变鬼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变鬼之后，那烧纸钱是管用的啊，包括清明节啊，去扫墓，给这些死亡的祖先啊贡一些酒食啊，酒啊，吃的东西啊，再烧些纸钱呢、这些鬼是能够用得上的，他把这个钱就会到他的鬼的世界当中，也会开商铺的啊，他也去买点衣服啊，买点日用品呢、他可能就做一个比较富裕的鬼了啊。如果你的家人不给你烧一点纸钱，他就比较穷了啊，买不起了啊。所以不要仅仅把这个看成迷信的，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民俗，这种民俗文化是有它的道理的啊。那捡这个纸的招魂也是很难招过来的，你只是表达家人对这个死亡的父母祖先的一种孝思而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魂它是收不掉走的，这个鬼族会把它押送到阎罗殿里面，那阎王爷他有一个这个他的今生行为的簿子，为什么要接受审判呢？那你到那里决定你到哪一道去。所以那个民俗说啊，这个鬼魂他会通过一个河，有一个孟婆啊，给他喝那个迷魂汤，这就叫过奈何桥啊。过完奈何桥，还有个望乡台啊，他在这最后望望他的故乡，再也回不来了啊。这个，然后再到十殿阎罗那里接受审判的这个投胎，决定他能否投胎，或者投到哪一道里面去。从历史记载来看，在阎罗王投胎的，一般直接能够投到人道里面的比例很小，一般会投到畜生道啊，过到几多多少几多少到畜生道，好不容易转到人道里面来。所以佛经讲的，你没有五戒的修行，相当于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，没有这样的道德的话，那你是得不到人生的啊。 好，所以剪纸招魂解决不了我们生命的解脱问题。那要怎么办呢？欲伴知良早归去，莫教前路毁无门。欲先办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知良，这知良就信愿行，通过文修净土的经典，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六字洪名产生坚定不移的信心啊，然后发愿愿离娑婆心求极乐，对这个世间的一切要有厌舍之心，对极乐世界的庄严要有无限神往之心，哎，这就成就了你的愿。然后再把这个深信切愿落实在这句名号当中，用信愿庄严这句名号，念念都是愿离娑婆心求极乐，祈求阿弥陀佛慈悲加持，临终接引。好，这种情怀就是你办好了三支粮就能早归去，就是时间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，就能顺利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样我们这一期得人生的生命才得到了一个圆满的归宿。如果我们不是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前途堪疑呀。这就是莫教前路毁无门呢。如果你不是到极乐世界去，而是说你临命终时这口气一咽下来，一咽下去，但怎么样，神识就会离开身体。神识离开身体，一般的它就滑到中阴身阶段。中外都有些濒临死亡的体验呢，他们都会描述共有的，不管是中国人西方人共有的，这个神识一出来他马上感到很轻松啊，没有你弥留之际或者是这个灵魂在身体里面的痛苦，他一下很轻松离开了这个肉体嘛。哎，但是他还能够在佛游状态能够看清楚他的尸体，或者医生在抢救，或者家人在哭泣啊。但是中阴身阶段他还是有一个自我的执着，他会觉得很奇怪，你们哭什么呀，我还在呀啊。但是他这个中阴身的这种没有物质形态的东西，跟阳世的人已经很难产生一种这个互动了。他能看到阳世的人，但阳世的人看不到他。哎，他这时候他就觉得，我跟你们打招呼啊，我叫你们不要哭啊，我还在呀。哎，但这个阳世人是无动于衷，他就觉得很没有意思啊，他的可能神识又往外面去浮荡了啊。那如果是比较好的状态，他浮荡，哎，忽然他要穿过一个狭小的隧道啊， 那狭小的隧道一打开啊，可能会有一个光明的世界。那光明世界可能有一种光，好像是非常温暖的，很关爱他的，会啊以慈悲的声音跟他讲话。这可能是我们一切众生自信本有的那个本光，它一直在伴随着我们啊。所以在这时候，他的中阴身已经逐步进到一个深度死亡状态了。但如果他世间有一个很牵挂的东西啊，或者我还要完成呢，可能神是唰一下子就回来了。回来呢，他又回到他的那个肉体，他就是活过来了。而活过来现象也是有的，知道为什么古人这个尸体要停三天甚至七天，就是预备他回来的这个情况。要么你一死就把他埋葬了或者火化了，一旦他能回来，那就麻烦了，没有他的肉体了，他真的就回不来了。好，这些情况，中阴身阶段的这个佛道情况，它是根据业力千变万化的。他有时候这种情况，他还不想走，还对这个家很眷恋，他可能又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可能就在这个家里面，他在滞留啊，或者停留在门的后面呢啊，甚至家人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也可以去吃啊。啊，但是他的吃，一般的僧人看不到鬼在吃，他鬼是吃那个能量，但那个物质形态的东西不会少的。比如他吃一个鸡蛋，在他看来那个盘子鸡蛋少了一个，但僧人看来还是没有少。但是他看到的和阳世人看到的他不一样。啊，那甚至如果一个这个《岳飞堂笔记》这个纪晓岚记载的一个哦，说有一个两夫妻，这个男的去世了，很爱他的妻子啊，他就没有走，天天这个关爱啊，注视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。但是他妻子不能守寡呀，又重新找了一个啊，就是再交嘛，就是再结婚。哇，这个鬼就很痛苦啊，这个，哎，但是这个都有一个会走过阴的人就看到，哎呀，他这个鬼就在那里控我，掉眼泪呀，跳啊，这，哎，他。这个生命现象太复杂了啊，所以呢，这些如果他不修解脱道，不修念佛法门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无论是他在中阴身阶段，还是作为一个鬼道的状态，他的前途都是暗淡的。他找不到光明，毁无门呢？毁无门就是说他找不到个善道之门，他想上天堂，他想在人道里面来，甚至他想得解脱之道，他是找不到门的。这个时候他就会后悔，我真应该在生前好好修行呐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已经没有修行的可能性了，他已经找不到出路了，这叫后悔莫及了。所以醒安大师通过这个存念无常，这个夜晚七点到九点的时辰，告诉我们赶紧念佛，办好往生的资粮，我们的生命才有一个光明的通道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